光，是我脚前的灯，又是我路上的光。你的光是我脚前的灯，又是我路上的光，又是我路上的光，又是我路上。
平安，我们今天要从创世纪三十一章第二十二节讲起。我们讲到雅各就在田里把他的妻子找来，然后立刻跟他们商量说我们逃，两个妻子都因为自己父亲的刻薄寡恩巴不得赶快离开，于是他们就大逃亡了。二十二节到第三日，有人告诉拉班雅各逃跑了，拉班带领他的众弟兄去追赶，追了七日，在基列山就追上了。哦，拉班当他知道雅各逃走的时候，那个愤怒啊！各位，马基亚维利哈，他在《君王论》里面讲到说，人很贪财的，他说君王千万不要拿人民的财产，因为啊，杀父之仇很容易忘记，夺财之恨是永志不忘。这是很讽刺的话，但是真的。所以人是利益挂帅的，什么亲情啊，真的，一旦说起钱来的话，良心啊、道义啊都丢在一边了。我说这话很多人不愿意同意，但是我想只要那个钱够多，我们心常常是够狠的。求主帮助我们，人没有善良，除非是在主里的善良，除非从十字架爱来的善良。哦，那个拉班愤怒啊，追啊，他原来是只用骗的，现在真的要害了，因为后面他真的要动手了，而且那个愤怒叫他追得好快。如果雅各他们十天跑了将近一千公里的路，拉班他们就是七天跑了将近一千公里的路，大逃亡，大追杀，非追到杀不可，非追到把通通抢过来不可。哎，当年雅各逃过来的时候，他哥哥倒没有这样追杀他，你看，但是也是要杀他，这次呢，追杀他，一个是哥哥，一个是岳父，大卫不是也被他的儿子追杀过吗？哎呦，各位，亲情真的好不可靠，人间一切都好不可靠，亲朋好友都可能为了利反目成仇，只有在主里才有平安哈。好，终于追上了，好，感谢主，上帝开始来做工了。上帝一直在工作，但是很明显的对拉班说话。二十四节，夜间神到亚兰人拉班那里，到亚兰人拉班那里，就是到了一个不是他的选民，不是亚伯拉罕的后裔那里，是亲人了，但是神也是去他那里，不是要做别的事，是要警告他。就如同后来神到了那个先知，先知巴兰那里，也是对他说话，也是提醒他。我们求神到我们这里来，对我们说话，求神到我们这里来，来安慰，来鼓励我们。我们不希望神到我们这里来，是来警告我们。是来要审判我们，当然警告也很感谢主啊。如果是审判，像到索多玛、蛾摩拉那里，我要下去看看他们，到最后是审判他们，那该多么可悲！主，我愿你来，我愿你到我这里来，不是审判我，是安慰、鼓励、指引我。好，他到那里呢，又是在梦中对拉班说了。我们再一次看到神的确在梦中会对人说话，而且很强烈的提醒人。那这个起码对拉班来讲，是不是也因为拉班在清醒的时候听不进去神的话，所以要在梦中说，如同他用占卜的方式比较确定。哎呀，神叫有智慧人中了自己的诡计吧，对这些不信的人也许就只好用这些方式。你要小心，不可与雅各说好说歹。这不可与雅各说好说歹，我们看这句话不太懂他的意思，我们到后面就知道了。你要小心，不可与雅各说好说歹。我以前以为说你不要再跟雅各谈判了，你谈判一定输他了，可能也有这个意思。不过我看原来后来拉班解读这段话的意思，就是说神说这话的时候是禁止我对雅各有丝毫的伤害。如果不是神保守我们，我们都是危险的。比拉多的夫人也跟比拉多警告过， 我为这个义人今天在梦中受了很多的苦，你不可以伤害他。可惜比拉多没有听。没有，梦中神还真是有很多的提醒，清醒的时候就更多了，让我们能够受教被提醒。拉班追上雅各，雅各在山上支搭帐篷，拉班和他的众弟兄也在基列山上支搭帐篷。拉班对雅各说，你做的是什么事呢？你背着我走，偷走了，又把我的女儿们带了去，如同用刀剑掳去的一般。这两批人马要见面了，这样的见面是造成什么样的结果呢？各位，他们是游牧民族，我们尤其看到后来米甸人的情形，四世纪的时候，其实在创世纪也可以看到很残忍的。旷野的亚拉伯人是游牧民族，他们的敌人的意思就是陌生人，只要不认识就是陌生人，可以杀了，很可怕。那现在这两群人聚在一起了，两堆哟，一个在山上支搭帐篷，另外一个到了那个地方支搭帐篷，然后谈判了。各位，我想雅各也是吓死了。在雅各逃亡的时候，雅各一生都很害怕，因为都有人在追他。现在有人在追他，当然到最后他还是在主里得到平安了。各位，你是不是也害怕呢？有没有东西追你呢？我康来昌是不是害怕呢？有没有魔鬼在梦中追我呢？我有噩梦，我有噩梦，做错的事情，噩梦是随着我。当然求主断开这一切了，愿主不要让我们生活中有任何的噩梦，愿魔鬼不会一直在追着我们。雅各怕他哥哥追杀他，雅各在逃亡的时候回头看，我已经逃了十天了，够远了吗？快要1000公里了，够远了吗？我舅舅会来吗？他是好狠的人，我这20年的一切的辛劳会不会化为乌有？我的妻子，我的儿女能不能保得住？这里我们没有记载，没有看到上帝叫雅各祷告。后来雅各继续有害怕，他有祷告。哎呀，实在我觉得我们一生都需要祷告。主啊，仇敌要快要追上我了，大水要漫过我的身了。主啊，你拯救我吧，快快的来拯救我。现在敌人追近了，追近了，雅各大概只好也支搭帐篷吧，不要再追的上面，那愤怒之中那就是真死无葬身之地，停下来支搭帐篷，也许可以谈判，也许可以防御一下在山上。我不知道这算起来应该两军虽然是亲人，但是以拉班的愤怒那是要赶尽杀绝哦。好，现在拉班来谈判了。拉班对雅各说，你做的是什么事呢？各位，这句话要不要倒过来讲，是不是应该雅各对拉班说，你做的是什么事呢？当我们觉得别人对不起我们卷款而逃，当我们觉得别人欺负我们的时候，你做的是什么事的时候，让我们也先想想我们做的是什么事。当我们在想我们做的是什么事，别人在做的是什么事的时候，让我们更想到神做的是什么事，神说的是什么话。我们所有的问题就是没有想神，没有说神的话，没有听神说话。我的问题在这里，人类的问题都在这里，您的问题也在这里。我们所有的良善，所有的丰富，就是我们听了神的话，我们照神的意思做事，我们也对神说话。我将你摆在我右边，免得我得罪你。只要主做我们的王，主做我们的神，我们就不动摇。当我们没有把主摆在面前的时候，那就真是动摇，真是害怕，什么事都做错了。所以你做了什么事，我做了什么事是重要的吧，但是更重要是要在神的光照下，在神做事神光照之下，我们看到我们多么需要他，我们多么偏行己路，他做的何等良善。拉班在那里抱怨雅各，你做的是什么事。各位，这个在英文我们可以用一句话来讲， The burden of proof， 就是要提出证据的那一方在哪里。在西方里面通常就是控告别人的人要提出证据来，我说你是小偷，我要提出证据。在东方呢比较辛苦一点，就是被控告的那方要提出证据，就我没有犯错，你说我是小偷，我要提出证据说我不是。在西方我觉得合理的多，我觉得这是受基督教影响，就是你不要，我告你在偷东西，我提出你是小偷的证据，而不是你提出你不是小偷的证据。Burden of proof 在哪一边？我们用在 上帝的存在的话，我觉得也我们也可以这样说，是无神论要提出上帝不存在的证据，因为就我们来讲，上帝的存在实在太真实了。不过他们一天到晚说，我们提出证据，我们也试着提出来，不过他们又不听。我们应该倒过来了，你提出他不在的证据，因为我们觉得他在的证据太多了，你再看不到，实在是你瞎眼了。现在拉班说，我追你，你为什么逃跑？你提出你逃跑的证据，逃跑的理由来，为什么要这样？你亏待了我，你做了什么事啊？你做了什么事？你背着我偷走了。那我们赶快说，为什么我做这个事？因为当着你没有办法正大光明的走，你会把我一留留20年呢。是你是一个恶主人把我扣押住，不是我是一个恶客偷跑走，把我的女儿们带走了。哎呦，你在说什么？我把你的女儿带走，早就不是你女儿了，是你把他们卖给我的。我用了14年的工价换到两个，而且是被你骗的。哎呦，人在说话的时候真的说的真美啊，真是随时随地在 justify 自己，在攻击别人，其实自己都是错的。我们真是丢脸，在神的话语的光中，在圣灵的光下，我们可以看到自己的错误吗？最少我们可以看到别人错误。当我们看到别人错误的时候，让我们也看到自己眼中的良木好吗？让我们靠着主拿去自己眼中的良木。拉班说的真的好下流，你做的是什么事？你背着我偷跑，你把我的女儿带走，那是你卖给我的，就跟以扫一样，没有理由说的，那是我们合法的公平交易的。就像利亚拉杰没有话讲，是的确用那个风茄跟雅各交换的，这是一个合法的一件事情，而且是你提出的。哦，你还说我夺走你的东西，连那个羊群什么羊该归给谁，不是也是我们谘商的结果吗？我们完全同意的结果吗？你想要在那个合约里骗我，我也想要在那个合约里骗你，不过最后是上帝得胜了。骗人的人都被人骗，骗人的人什么都得不到。然后你带着把我的女儿们带了去，如同用刀剑掳去一般。他还在骂雅各哦，事实上哪里是刀剑掳去的，是辛辛苦苦换来的。倒是你把你自己的女儿当做一个东西卖掉了，当商品卖掉了，吞了他们的价值，卖了还吞了他们的价值。你是一口吞吃啊，雅各那一份也你拿来了，儿女的那份也你拿来了，什么都是你的，你实在是坏透了，拉班。不过拉班讲又讲得很漂亮，你偷跑好像把他们掳去，要把责任要把错误都归在雅各的身上。你为什么暗暗的逃跑？我们已经讲过了，要逃是因为你会追杀我，现在不是证明了，暗暗的，因为明着跟你谈，你从来不照章行事，从来不照规矩做事，我只好暗暗的不告诉你。当然不能告诉你，告诉你事情就砸了。我们已经讲过，求主让我们不是一个人家不把真相告诉我们的人，求主让我们不是一个违反真理的人，求主让我们不是一个不能面对真事实，不能面对现实，不能面对事实的人。那都是我们自己的错，不是上帝的错，也不是别人的错。你要告诉我啊，叫我可以欢唱欢乐唱歌击鼓弹琴送你回去。说的真的比唱的更好听啊。拉班当然不会这样，拉班要说自己很大方啊，你真的要走我送你走啊。哎，各位，我们记得在更早的时候，那是好几十年前了，那利百加走的时候，那也是很急的走，我愿意去，那个于是利百加就走了。幸好他走得早，要不然亚伯拉罕那个老仆人也走不了了哈。在创世纪第24章第60节哈，他们就都给利百加祝福。那拉班也许也想到这一点，我会祝福，但拉班在这几十年里面变得更邪恶更丑陋，所以我们不能说，我们实在不太能说他有什么资格啊说这种话，他说的根本都是骗人的。28节，又不容我与外孙和女儿亲嘴，你所行的真是愚昧。你好无情啊，我跟我女儿说声再见都不行，跟我的孙子亲个嘴问个说再见都不行。各位，这又是 自说自话了，是你好无情啊，你的女儿根本迫不及待的要离开你，你说我所行的真是愚昧。舅舅啊，岳父大人啊，父亲啊，你所行的真是愚昧，也许在你的字典里面，也许在你的头脑里面，也许在世界的标准里，你是精明到顶点的人，你是聪明绝顶的人，可是从我们的眼里，从神的眼里来看，你真是愚昧，就是什么赔了夫人又折兵嘛。你所有的聪明，一切的一切，孙子孙女还有产业，通通都给他了，都给雅各了。为什么？因为你要骗啊，你以为你骗得到，结果你骗不到，反而给了别人啊。啊，我们也想到什么？我们也想到那个无知的财主啊，积攒了这么多财富，当将来到底要给谁的？亲爱的朋友们，我们积攒了一切，没有凭着信心来生活，积攒的一切也都要给谁呢？根本都会像鸟一样长翅膀飞掉，不飞掉也烂掉臭掉，总之对你毫无帮助。你真是愚昧，拉班，你说的都应该用在你身上，你真是愚昧，你不知道敬畏上帝。二十九节，我手中原有能力害你，只是你父亲的神昨夜对我说，你要小心不可与雅各说好说歹。我可以害你，我真要害你。哎呀，拉班又说错话了，我手中原有能力害你。他应该讲，我手中的能力过去二十年都在害你，这是他第一个错。他应该提醒自己，应该说老实话，我一直都在害你。他第二个该说的，或者是他不知道他说错，就是他没有能力害人。各位，真的不信上帝人什么能力都没有，害人的能力、助人的能力都没有，没有能力。看起来有害人的能力了，但是神能把那些转变变成我们的帮助。弟兄姐妹，我们所有的能力不是害命的，是要救命的。害命救命哪样可以呢？耶稣在安息日治病，怒目看那些责备他的犹太人，安息日应该害命还是治命？我们每天的生活中应该帮助人还是伤害人？任何时候神给我们能力智慧都坐在正面的事上。好，你父亲的神，你父亲以撒，他为什么讲以撒呢？他对以撒不怎么认识，就是那个老头子，就是亚伯拉罕的老仆人以利以谢，他曾经来讲过，所以可能他还记得。你父亲的神，那我们不能不称赞以利以谢，这么长一段时间的话居然你还能记得他啊，你还记得这个上帝。是以利以谢见证这个上帝如何千里迢迢把他带到拿赫的城里，让他碰到利百加，让拉班这个狼心狗肺这个非常唯利是图人认识这位上帝，以至于上帝跟他讲话的时候他真的不敢得罪上帝。当然上帝在梦中一定也是把他震撼住了，但我们要谢谢以利以谢以前所做的见证，让拉班还能记得，让我们随时也有这样的见证。我们不做愚昧的神，是我们敬畏这位上帝，你父亲的神他听过。那么那相对来讲，是不是雅各的见证就不太够了呢？雅各没有让拉班知道我的神，我们在前面曾经谈过利益的事情的时候他是看得到，不过他呢也是说我自己算出来的，但是雅各有说耶和华随我的脚步赐福你啊。拉班呐、啊，我要再提醒你哦，耶和华不仅赐福他的儿女，耶和华也会保护他的儿女。耶和华不仅让他的儿女丰富，耶和华也让那些胆敢伤害他儿女的人受到最大伤害。我们记得撒加利亚书说过，摸他的就是摸他眼中的同人，摸耶和华仆人的，摸耶和华使女的，就是伤害他们的，就伤害到耶和华的眼睛了。在出埃及的时候也是一样，耶和华对法老说，你让我的百姓走，你如果不让他们走，我会杀你的长子。各位不要得罪神的仆人。在哥林多前书保罗也说，若有人毁坏神的殿，神必毁坏那人。神的殿是神很喜悦，你不要毁坏啊。那里保罗就在讲，你不要伤害你的身体哦， 我们不要伤害身体，那身体不是我们自己的，身体服法受之上帝不可损毁啊，那个是要荣耀上帝的。那我们每个人也是，我们来自上帝，不要伤害了，那个是要被上帝所用的。你的上帝，你父亲的上帝，我们多么希望他也说你的上帝，哎，我们更希望他说我的上帝。当然如果拉班能够说耶和华是我的上帝，拉班就不会做这么多错事了。拉班看到这个上帝，听到这个见证，包括那个老仆人曾经有，现在又是雅各自己有的见证，他还是没有信。不过他还是被这个上帝震撼住了。昨夜对我说，你要小心，不可与雅各说好说歹，意思就是说他警告了我，你的上帝警告了我，我不跟你再谈判了。如果说不可以跟你讲话，不可以跟你再谈判，说的也对了。因为拉班自以为是谈判高手，一定会占便宜，结果不是还是大大的失败了吗？三十节，现在你虽然想你父家，不得不去。好了，拉班为什么还要替雅各找借口呢？我想哈，拉班知道他很凶没有用，因为上帝警告过他，这个警告让他够害怕，所以他所有的愤怒还能化成话来讲。但是他还是希望能够再拿回一点钱吧，最少神像要拿回来啊，那是他的镇山之宝啊，所以他就对他客气一点。其实雅各没有讲我想富家，我甚至非常怀疑雅各是想富家的，他母亲已经死了，我们也没有看到他想见母亲，他的父亲他回去也没有想要再见到他啊。这其实雅各家的亲情也有问题，我们也不是讲过吗？雅各并不喜欢他父亲以撒，因为以撒并不喜欢这个儿子哈。你是想富家不得不去，拉班替他找一个突然跑走的理由，其实是上帝叫他走，其实是拉班自己逼他走。拉班当然不能说，哎呀，现在你在我家太辛苦了，实在我这个苛刻的舅舅让你不得不去，他讲不出这种话，他也讲不出上帝，因为他不信上帝，他只好说啊，亲情让你想回家吧，给你一个下台阶下，因为我还想客客气气把那个神像要回来，为什么又偷了我的神像呢？雅各回答拉班说，恐怕你把你的女儿从我夺去，所以我逃跑。你是曾经夺走过你的女儿啊，你是曾经把我的新娘子夺走过，我们想这个事都想着觉得好荒唐啊。而且雅各好愤怒，我怕你夺走一次再夺一次，所以我逃，不要给你知道，你实在太坏了。至于你的神像，你在谁那里收出来，就不容谁存活。当着我们的众弟兄，你认一认，在我这里有什么东西是你的，就拿去。原来雅各不知道拉结偷了那些神像。我们在圣经里也常常看到，包括在这里，亲爱弟兄姐妹，我们真的不知道事情的真相。我们真的不知道什么是是，什么是非，什么是什么是假，我们看得很有限。雅各说这话又说错了，他不知道真的有人偷，这有点像什么？后来雅各的儿子犹大也对他们的兄弟说，至于谁偷了那个银杯，在谁那里收出来就杀掉谁。各位，我们都不要讲这样的话，我们没有资格讲，不是要谨慎小心，没有资格不要讲，而是我们真的知道自己的渺小，知道上帝的伟大，我们不要讲我们做不到的，我们没有的，而我们什么都做不到，我们也承认我们什么都没有。恐怕你把你的女儿从我夺去，那个神像啊，在谁那里收出来，就让他死吧，不容他存活。然后雅各火了，你在这里看看，整个这所有这些东西，所有这些帐篷，所有这些牛群羊群，哪一样是你的就拿去。哎呦，这叫拉班更是痛苦了，因为这些东西原来都是他的，的确也是他的，是雅各帮他赚来的，但是因为他的贪婪，因为他的不信上帝，后来上帝又很公道的把这些转给雅各了。各位，哪些是我们的？什么都不是我们的。哪些是我们的？万有全是你们的，尊主伟大，万有都是我们的，我们自由的享受，有爱心的跟人分享，不信靠上帝，自私自利，万有连你自己命都不是你的，我们什么都享受不到。煮熟的鸭子会飞去，我们得来的爱情会飞去，一切会被蝗虫吃掉，一切会如飞而去。 好，你通通可以拿走，是你的话。哇，雅各真是理直气壮。在这个时候，雅各也应该稍微想一点以后的事了。第一个，他应该想到说，哦，现在有平安了，因为耶和华我的神又一次保佑我，在我根本不知道的时候。这次我们没有看到雅各在祷告啊，其实是很危险。后来他有祷告了，这次已经够危险了。但耶和华在他还不知道危险的时候已经做事了，让拉班不能害他。所以我觉得雅各现在心情应该是很兴奋，只是他也许对神没有那么大的信心，他看到拉班还在，所以还有点害怕。但是他有火大了啊！想到二十年来被这个舅舅欺负，现在居然还赖账说，我把你神像拿了，我哪里会要你的神像？雅各不好，但还不至于拿别人的神像。有谁拿就让他死吧，他也很有把握。各位，雅各等于说咒诅了他自己妻子的死啊！那当然他也会很伤痛啊，他不知道。他所爱的妻子，其实也是他所爱的妻子自己咒诅。你怎么跟随这样一个丈夫这么多年，你还是不知道信靠这个丈夫所信的上帝呢？你看到他如何的，上帝如何保护你的丈夫，让一切所有都有。你们刚才不是还讲吗？神从我们父亲所夺出来一切财物是我们的吗？你们不是还讲吗？你怎么没有好好信靠这个上帝呢？哦，弟兄姐妹，我们好好信靠这个上帝，免得我们东西被夺走，被蝗虫，被魔鬼，被上帝夺走，让我们的生命在上帝手里，不会被任何东西夺走。愿上帝赐福大家。
等耶和华的山能将我们真理点